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等到主来的时候，有没有人在那里迎接主呢？那对犹太人来讲是主第一次来，对基督徒来讲是主第二次来。现在我们要问说，假设我们让神的见证这样荒凉下去的话，我们这就得救的，我们这就读圣经，我们这就祷告，我们这就聚会。但是我们要问说，神如何能够像在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的，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心腹是装饰整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女子是长大成人的，而且装饰的能够和我们主相配的，而且我们主说她要得着一个荣耀的奖。你想想看，如果一个新郎把这个新娘的这个把新娘的这个幔子打开的时候，结果那个新娘，这个新娘还是小孩子，她说叔叔我要巧克力糖。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婚礼呢？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主为什么不能回来？主不能回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心腹没有装不整齐。人今天一直注意什么呢？一直注意以色列的故事，人一注意什么？人注意今天中东的结局，人注意什么？人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人忘记了里面的故事，人忘记了神的教会没有准备，人忘记了今天神还不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这个荣耀的教会是什么代表的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当主耶稣第一次来，他要进到圣殿里面去。所以呢，在新约我们知道教会乃是神的殿，所以等到我们主要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耶利米哀歌的意思是什么？耶利米的哀歌就是借着耶利米的哭声来激发以色列人里面的良心。虽然他们是下一代，你知道，感谢主啊，你有没有想到啊，当许多人都往外发展，都往外开荒的时候，结果这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以斯拉，有一个人叫做尼西米，当他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他里面的良心被激发了，因着被激发的缘故，所以他就带着少数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从废墟里面把圣殿盖起来，而且美化圣殿。那美化圣殿，用圣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指着得着荣耀的教会来，也就是指着叫教会能长大成熟来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真的是一般等候主回来的人。我常常听一般弟兄姊妹唱等候主回来的诗歌，但是我的感觉是不是许多时候我们像无病呻吟一样？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一般等候主回来的人？如果我们仍旧留在巴比伦，意思就是混乱的光景。意思什么？所谓的巴比伦的意思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指着我们让我们的见证，让神的同在混乱的情形。但是我们感谢主，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很清楚，为什么主给我们119篇呢？很稀奇，乃是因为在耶利米哭声的 背景底下，主给了我们他的话。耶利米乃是预表我们的主，所以只有当我们听见我们主的哭声的时候，对耶路撒冷的哭声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些人能够答应主的呼召，的主啊，为着你的缘故，我愿意把自己投身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进到你话语的丰富里面。那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背景的第一个故事，第一面的故事。所以这是耶利米哀歌所代表的。那第二是积极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箴言第30章第10节到31节的那里讲到才德的女子，你如果把才德的女子把它翻成新约的语言的话，那就是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的荣耀的教会。那那里说的荣耀的教会是怎么变成荣耀的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是借着水，还有呢，借着道，就是借着神的话把它洗净了，然后叫它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今天很多的姊妹们喜欢用牛奶洗脸呢，就是希望脸上没有皱纹的。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的教会是怎样叫它没有皱纹、玷污等类的病呢？那里很明显指着是用神的话。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诗篇119篇的用处。诗篇119篇不是光光叫我们成为伟大的神学家，成为圣经的学者。诗篇119篇乃是给我们看见，当神要得着 为他的儿子得到荣耀的教会的时候，什么能够洗净教会中的污染和皱纹这些等病呢？乃是借着他的话。所以当神的话丰富的时候，你有神的话，我有神的话，是非常丰富的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诗篇119篇是用箴言31章和那个和这个耶利米哀歌那幅图画来解释，来互相解释。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明白为什么神把诗篇119篇给我们。那么你们知道啊，在第二代，特别在以斯拉的身上，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以斯拉第一是没有看见圣殿，第二他从来没有那个观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在他里面说过，也许他读了耶利米哀歌，那么结果神让他回来，他的确回来了。他不光回来了，他有个最大的特点，所有以色列人告诉你说他是所有文士里面最大的一个，他是 greatest 这个文士，他最大的一个文士。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最大的文士做了一件什么事？你我如果很清楚就很清楚。你知道旧约是谁把旧约39卷放在一起的？这个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到了旧约的时候，谁是第一个？不只是零零碎碎有摩西五经，有诗篇，或者这个那个这些启示，这个都有，在那个以前都有。但是乃是到了耶利米，乃到了以斯拉的时候，不光是神零碎的话，乃是这些话放在一起，39卷放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完整的话。那么这个完整的话是什么？这完整的话告诉我们说，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预言没有应验，只有等到主来的时候，他是最伟大的先知，结果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不是这样，有许多的礼仪没有解释，那个牛羊啊羊啊，逾越节到底什么意思，安息日到底什么意思呢？旧约从来没有解释。但是现在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因为主耶稣不只是先知，主耶稣也是那个祭司，一直他是最伟大的祭司，所以现在所有旧约里面那些礼仪都有了解释。那不是这样，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盼望从来没有满足过，他们一直等候弥赛亚。到了新约的时候，至于我们主来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是把希望把祝福带给全人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三点，我们怎么知道这三个答案的集中点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不要忘记的是，神特别借着以斯拉做的，以斯拉靠着圣灵的恩典，结果能把39卷放在他，能知道有的是有的不是，有的是神的话，有的不是神的话，你知道他不能说，还说我们都错了。结果他把39卷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光是零零碎碎的启示，乃是给我们完整的启示。因为完整的启示要带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人，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可以说是旧约整本圣经里面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相信诗篇119篇应该是在以斯拉手里的时候，他把这些诗篇通通放在一起。特别诗篇119篇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构呢？我们必须要相信说，这个和以斯拉的知识很有关系。因为神不只借着他恢复神的话，而且恢复神完整的启示。那这个太要紧，这个和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很有关系。那主如何第一次来，主也要如何第二次来。为了这个缘故，神今天需要兴起第二代的人，像以斯拉一样，不止今天我们有零零碎碎的启示，乃是借着今天的以斯拉，当他们一同来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他们真的能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然后这些像以斯拉的人就能放在主的手里，来扭转整个的时代，最后能够促进主的再来，这样教会就慢慢成长了，慢慢成熟了，彼此鼓励了， 因着有那么多丰富的话的缘故，所以慢慢慢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彼此勉励，彼此得到喂养，彼此得到供应，教会就慢慢长大成熟了。那么这样的心腹就装饰整齐了，然后我们的主就可以回来了。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光是这一点点的话已经足够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求主借着这一点点的话，特别今天开始的时候，让我们能对诗篇119篇能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想我们今天只是开头一点点，我们明天晚上、后天和大后天我们要继续。那我特别请弟兄姊妹好好的回去，能把诗篇110篇尽可能多读几遍。那么我们再来读的时候，我们就假定弟兄姊妹对这些圣经都是熟的，这样我们想我们可以省去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只有4堂的缘故，而每堂时间都不是很长，所以我们要很快很快的来看它，因为有太多东西要交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可能的话，下午除了聚会之外能够多有一点的休息，那么到晚上来的时候呢，盼我们的精神是能够来得及，能跟得上的。因为这些话我们要说不是奶，应该像干粮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我们很容易打瞌睡的，但这些话呢应该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求主借着晚上这一连串的信息，能够让我们真是能够进到神话语的风，也给我们那个心情。但愿我们不是为着自己的属灵，不是为着自己的伟大，不是为着自己的知名度，乃是为着神整个的见证，为着主的再来，让我们有一个心愿，能够许愿在主的面前做一个读主话的人，也能够进到他话语丰富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只能把这些话再放在你的脚前，如果是出于你，求你继续的吹气，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我们的主聚会能散去，但愿你的同在永远不过去，但愿圣灵的话扎我们的心，能够改我们的观念，借着这一段的话给我们有启示，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主，你纪念这里有许多的年轻人，有许多人就像以斯拉一样，但愿这一次经过这一次的聚会，你就是能得着一些人起来来读你自己的话语，也靠着你的恩典进到你话语的丰富。主，我们再说，但愿你说我们所没有说的。主，但愿你真的能够补满所有我们一切的亏欠和软弱。主，我们仰望你，但愿因着我们的软弱所失去的求你补足。今天晚上我们相信你能做这样的工作，为了今天你给我们这样好的开始，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你。让我们翻到诗篇第119篇，诗篇119篇大概是747页，我们读第9节，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第17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第33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41节，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49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57节，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65节，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第81节，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89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第105节，你的话是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113节，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第129节，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137节，130，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142节，145节，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谨守你的律例。153节，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161节，首领无故的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的裸物。169节，耶和华，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然后175节，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在晚上的一个系列的交通里面，我们特别选了119篇。我们要从119篇里面来看，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的读圣经。因为我们相信119篇是把神的话讲得最透彻的一章的圣经。在这一章的里面，它不只告诉我们神话语的性质，它也告诉我们读神话语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他应该有怎样的装备，应该有哪些条件。那最后呢，也让我们知道读圣经的方法。我们一面看见过119篇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因为这一章摸着了神的心意，因为论到神的话，这是神巴不得所有神的儿女能够明白的一章。所以提到神的话，好像我们的神就停不住了，他要一直的说，一直的说，从第一节一直要说到176节。我们昨天晚上也看见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176节刚好是分作22段，每一段刚好是8节。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看见过，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一共有22个字母，所以头8节圣经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第二段从第9节到第16节，那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开始，那这样一直用到最后，就把22个字母用光了。那么刚刚好是22×8节，所以刚好是176。那这种的结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称为字母的诗篇，但在所有的字母的诗篇里面，我们看见过诗篇119篇也是最独特的一篇。因为这样的结构是绝无仅有的，意思就是说，像这样很有次序的，每一段都是8节，而每一节都是用一个字母来代表的，所以这个只有诗篇119篇是这样的结构。但是我们看见过，神为着让我们能够明白诗篇119篇。所以在诗篇119篇的背后，我们会发现在别的圣经里面有类似的结构，但是不是在诗篇里面。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一个是在耶利米哀歌，另外一个是在箴言第31章从第10节到31节。那么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我们知道一共是7章，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都是22节。那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每一章第一节是用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节用第二个字母开始，第三节用第三个字母开始。所以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所以这样的一共用完了22节，所以因为是22的字母。但是到第三章呢，我们说有一点的不同，因为它一共是66节，所以刚好是每3节 用了一个字母，就是头三节，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3、4、4、5、6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一直用到66节为止。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这个结构很像诗篇119篇。但是在耶利米哀歌最后一章，我们发现圣灵跳到这个圈子外面，但仍旧保持它那个结构，就是那个诗的结构，而且仍旧保持22节的结构，所以整个来讲还是一个完整体。所以如果我们把耶利米哀歌全部计算过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里不是22个8，这里乃是给我们有看见有7个22，因为一共有7组的22。那么再加上这个箴言第31章，就是从第10节到31节那里讲到财德的妇人，特别讲到财德的妇人的时候，我们曾经很仔细的注意过，我们知道第10节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第11节用第二个字母，一直到31节是用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开始，所以这里呢又是一个22，所以整个加起来呢刚好是8个22。如果是8个22的话，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就是8×22，8×22呢，我们算的结果是刚刚好也是176节。所以这个绝对不可能是偶然的，我不相信这是偶然的。那么你会发现这个两组的图画，一面是诗篇119篇代表的176节，还有耶利米哀歌加上箴言第31章的22节，也是字母的一个结构，加起来也是176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两段圣经应该是彼此解释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诗篇119篇在神的话语里面到底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明白神的话语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我们昨天很着重的一点。我们也很已经看见过已经看见过到底为什么有这个诗篇119篇。当然我们说过和神那个恢复的工作很有关系，就是神如何借助以斯拉带着一批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美化圣殿，最后呢甚至于恢复神丰富的话。我们知道说到了耶利米，神的话就完全被恢复了。那这些人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圣殿的，但是他们回来是为着弥赛亚来而回来的，他们为着自己有千万个理由可以留在巴比伦，但是为着弥赛亚的诞生，为着弥赛亚有一天要进到圣殿，那这一批人一定要回来，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建起来，好预备一个器皿，让弥赛亚能忽然进到圣殿，就像马拉基所说的。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像伯利恒这样的城也必须要重建起来，也必须要重新有人烟，这样的话呢耶稣基督才能够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恢复的工作完全关系于神中心的旨意，尽管有许许多多的人已经从巴比伦那里分散到各地去，一直到今天有的人到伦敦到纽约，但是你看见一般剩余的民像以斯拉一样，他们仍旧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很艰苦的很辛苦的把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重建起来。我们知道这个工作乃是神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是关系弥赛亚第一次的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以斯拉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圣殿，虽然这样他读过耶利米哀歌，因为我们知道说是这39卷的旧约是在以斯拉的手里把它放在一起，而且许多读圣经人也相信说诗篇119篇很可能跟以斯拉很有关系。因为为什么是字母诗呢？字母诗的意思就是特别是为了小孩子小朋友们，他们从小的时候啊，他们能够把圣经神的话能够明白过来。那我个人十分相信说，因为神兴起以斯拉的缘故，那么关于神的话在这里最清楚的一篇诗篇，那就是诗篇119篇。 所以圣灵呢在这里用的体裁很特别，是用字母的体裁来发表它。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让以色列的孩子们当他们在那里背诗篇119篇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背过来，因为你知道一开始头一段都是用 A 读了，而且能够叫我们铭刻在心。我相信没有一个感觉比以色列的感觉再沉重。当他们踏着很沉重的脚步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们要重新重整他们花重整他们的家园的时候，你知道在以斯拉的心情里面有很沉重的感觉。他知道说为什么这里的圣殿当初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要汲取一些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当他在那里有一个复兴的时候，他用什么来带下一个最大的复兴呢？我们在圣经里面一个最大的复兴是以斯拉带进来的，结果你看见说因为以斯拉是最大的文士，结果神的话在他身上就完全恢复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对于神的话在他们百姓的中间有了地位，虽然倾盆大雨他们不肯离开，他们很注意的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话是空前的被人注重，而神的话也是能够带下整个祝福的原因。我们知道说这个和以斯拉非常的有关系。但是为什么以斯拉为什么以斯拉是个神话语丰富的人？他是一个直接进到神话语丰富的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我们相信说神是借着耶利米哀歌来激发这些仍旧留在巴比伦里这些年轻人里面的良心。当他们的良心被激发，当他们的爱心被激发的时候，他们宁可放弃在巴比伦和别地方的享受和他们多少年成功的建树，他们愿意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然后把这些东西把圣殿重建起来。让我们记得他们不是为着他们自己，他们乃是为着弥赛亚第一次的，因为他们都是认识神话语的。所以你看见这个人这些人的一生呢，是受神话语的控制。他们不止理论上知道说有一天弥赛亚要来，他们的的确确是一般等候弥赛亚来的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要把这段故事翻成新约的话，你就很清楚，那耶路撒冷的故事就代表今天神教会整个的故事。那么弥赛亚第一次再来就告诉我们弥赛亚要第二次再来，主耶稣如何第一次来，主耶稣也如何要第二次来。如果主耶稣第一次来有一个圣殿已经准备好的话，那么主耶稣第二次来心腹应该要装饰整齐，而且第一次在来以前以斯拉美化了圣殿，这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第二次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所得着的教会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乃是个荣耀的教会。那当然就今天我们来看四周围来看，神的教会可能不可能是荣耀的教会呢？当然你知道神的教会是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爱他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有一件事一定的，心腹一定是装饰整齐。所以从神的儿女的光景来看，他们不止蒙恩不止得救，而且他们是诞生是成长最后达到成熟的地步。那这个可以说都跟耶利米哀歌有关系。耶利米的哭声就象征我们主的哭声。耶利米当初哭耶路撒冷就象征今天我们的主如何哭今天的耶路撒冷。那乃是在耶路撒冷的背哭声，在耶利米的哭声的那个背景底下，神把诗篇119篇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进到神话语的丰富，不光是为着我们自己的造诣，不光是为着我们自己属灵的成功，不光是为着我们是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这里给我们看诗篇119篇那个地位是什么呢？乃是叫我们能亲得见耶利米的哭声。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神就兴起一些人像以斯拉一样， 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但是我想再重复一下，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点。因为在以斯拉以前，我们说过的，神不是没有话，有摩西五经，也有诗篇，也有撒母耳记上下，这些通通有的。但是你怎么知道哪些是神的话，而且你是哪些可以放在一起的呢？我们这放在一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现在的启示变成一个完整的启示，不是零零碎碎的。所以现在你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这39卷，是谁把它放在一起的呢？我们知道说乃是以斯拉把它放在一起。那因着以斯拉把它放在一起的缘故，现在你再来看那个启示的时候，是个完整的启示，不是零零碎碎的。现在呢，好像那个一个七巧板，或者一副那个，或者一副这个谜底一样，本来是零零碎碎的，现在呢放在一起。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圣经所以是神的话，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证明，就是它的一贯性。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圣经的第一个字是起初，圣经末了一个是阿们，从起初到末了都是阿们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圣经所神所给我们他的话，不光是零碎的，而且也是完整的。那么以斯拉最大的贡献，就是到了旧约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明白神完全的启示，那就是整本的旧约。那是什么呢？那是这个以斯拉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和神话语的恢复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昨天晚上很简单的用三个形容来形容给我们看你整本的旧约。我们昨天说过了，整本的旧约有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结果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先知，所以他就应验了所有旧约里面没有应验的预言。我举个例子，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有一天要荒凉，那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有很多的预言旧约都应验了，但是你读旧约读来读去，最后你会发现有一个预言没有应验，有好多的预言没有应验。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要来的还没有来，那就是耶稣基督说的。那么所以在圣经里面他也是最伟大的先知，但是不止这样，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没有解释的礼仪，犹太教的礼仪，为什么要牵牛牵羊来，为什么有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为什么有这些故事，为什么有安息日，为什么有这许许多多的节期，没有别的原因，你我永远找不到解释。除非有一天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最大的祭司，所以呢他因为是最大的祭司，所以就把旧约里面所有的礼仪我们就通通清楚。那不止这样，旧约也给我们看一个盼望，是从来没有满足过的盼望。所有的人都是等候弥赛亚，为什么犹太人重男轻女呢？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希望做弥赛亚的母亲。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那是个极大极大的盼望，但那个盼望是从来没有应验过的。一直等到那最大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知道以君王的意思就是弥赛亚的意思，他是受膏的君王，等到最大的君王来到的时候，然后我们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以斯拉把旧约放在一起，我们就不可能归纳出来这三个没有实现的东西。但是结果在主耶稣的身上是完全实现，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主耶稣不只是祭司先知，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君王，所以他是集祭司先知和君王于一身。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最大的答案是什么呢？最的答案就是我们的主。那么这告诉我们读圣经的秘诀在哪里。许多时候我们读旧约或者读字句的时候，就好像读旧约一样，历史都有了，什么都有了，但是你总是觉得里面有一样东西不能满足你。你读圣经也读懂了，什么都读懂了，但是你觉得里面是空的。 一直等到你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你遇见你的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所有你这个时候整个的问题就解开了。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可以说是以斯拉所给我们，那代表那个在旧约的时候最完整的一个启示。所以如果从这个光里面来看诗篇119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诗篇119篇是在耶利米哀歌这里面所代表的一些原则和故事底下给我们。那不止这样，我们昨天也很快的看过那个台德的女子，就箴言那个台德的女子，用翻成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指着荣耀的教会来说，教会自己没有荣耀，就像月亮自己没有光一样。月亮所以有光，那个光是太阳的光，乃是当他的脸朝向太阳的时候，他自然就反射太阳的光。教会是没有荣耀的，但是教会是个团体的器皿，当神的儿女们他的心向着太阳，公义的太阳就是我们的主，敞开他的脸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自自然然就反射基督的荣美。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就叫做荣耀的教会，这是圣经这样形容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成熟的教会，不光是有生命的，而且是成熟的、成长的，最后达到成熟的地步，然后呢，心腹就装饰整齐了。而当我们读到那个荣耀的教会的时候，那么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一个方法，那是用水借着道，那个道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很清楚，神的儿女们教会如何达到成熟的境地呢？神的教心腹今天如何装饰整齐呢？那个秘诀什么呢？那个秘诀乃是神的话。所以什么时候教会里面充满神的话，所有的污染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的弟兄当他看见这个湖的时候，绿青翠的湖的时候，他里面是忧心忡忡的，因为他知道里面的难处在什么地方。我们的主他看见神的教会的光景，他也知道他的难处在哪里，但是我们的神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污染的问题。而那个解决污染的问题或者皱纹的问题是由什么来解决的呢？乃是借着神的话。所以你记不记得诗篇119篇里面说，少年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非常的简单，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教会要达到成熟的地步，如果今天我们要迎接主的再来，第一件事情不是你穿了白衣服然后到了固定的时候到山上去等主耶稣回来，不是这样。一个最要紧的秘诀就是你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不止这样，我们真是能够进到诗篇119篇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境界，我们真是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经历，然后让我们不止读圣经而且读得懂，不光读得懂而且有亮光。所以不光是有主的话，乃是这个话是丰富的。如果主的话是丰富的，你看见慢慢教会就会被带到成熟的地步，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很快的就要回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能看见呢，诗篇119篇和另外两段的记载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今天从新约的光来看，我们也很清楚为什么神把诗篇119篇这样的给我们。我想关于这一段我很快的就复习这么多，然后我想我们现在要很快的再说下去。当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当我们再往下看一点的时候，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诗篇119篇呢是用字母来写。那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一个原因了，那个原因就是为着记忆方便的缘故。但是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特别你读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知道耶利米哀歌里面所记载惨痛的故事，我相信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忘记。那为什么在那里还是用 ABC 用这种字母来写呢？所以除了是为着帮助很年轻很年幼的犹太人，当他们能够背把神的话背过来之外，我们相信这里面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古教父，你们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这个人是很会读圣经的。我们相信今天很多我们解经的光啊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们很多时候实在是借光。这个 Oregon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 Oregon。 这个 Oregon 是可以说是古教会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教父。那么他告诉我们说，当他读圣经读到诗篇119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为什么诗篇119篇是必须用字母来写。那这里不光是说为个容易记或者容易方便来说，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因为如果你去问所有犹太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当他们形容神的律法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形容？特别讲到摩西五经，讲到神的律法。如果有一个人呢，他说，他如果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所有神的律法都遵守了，你知道犹太人不这么讲，犹太人用另外一个讲法。这个犹太人怎么讲法呢？他说关于摩西的律法呀，我从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我一直遵守到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这是他们的讲法。那这个是他们的习惯用语，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们遵守神的话是一点一画在那里遵守的，而且是一个字母，意思就是说一直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的一个字母。如果你们到国外走一趟的话，你们这在我这个中国恐怕很难的，你很难说，因为中文是波波摩波，你很难说我遵守一样东西从波波摩波然后一直到最后什么安恩儿，我想这个恐怕很难。但是这个英国有一个，他们普通美国人也有这样的说法，他说，所以有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意思就是说我如果遵守一个东西啊，从 A 一直到 Z， 一直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所以这个讲到字母的时候，特别讲到神的话的时候，那个是指的什么？那是指完全也指的彻底来讲，意思就是这是一贯的，不光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从 A 到 B 一直到最后是完全连贯的。那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对于字母的用法。那我相信说 Oregon 这一点的解释或者这一点领会没有错，因为他就根据这一个，然后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为什么诗篇119篇是用字母写成功的呢？因为有一个原因，他说诗篇119篇既然代表神的话，那么这个神的话就包括了我们所有的知识和所有的智慧所包含的元素和包含所有的原则都在里面。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想知道一个从启示来的知识和智慧，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么今天你到哪里去找呢？那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你能找到。而神的话是从 A 一直到 Z， 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的一个字母，就完全的把我们表达出来。这是 Oregon， 这是古教会，就是古教会的教父们他们读圣经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准确。那么到了最近大概18世纪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指 Andrew Bonner。 你知道在长老会里面呢，在18、19的时候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对的兄弟，一个呢叫 Andrew Bonner， 另外一个叫 Horace Bonner。 这个 Horace Bonner 就是他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诗歌，我想我们很多的诗歌里面都有他写的。那另外他有另外一个兄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Andrew Bonner， 是个非常有名的圣经学者。如果你今天读他的书的话，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讲利未记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这个弟兄啊，当他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他的印象也是同样的印象。他认为说为什么这个诗篇呢119篇是用字母这样来写，用这个字母来写的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启示啊，是完全是从起头到末了是完全连贯的。不过他有个例外，他怎么说呢？他说诗篇119篇呢，除了84节还有122节，你们记一记，到时候你们回去再看，现在不必再看。就是84节和122节之外啊，
他的每一节都说到神对人的启示，这是他说的。那么他现在有两节是例外，这是 Bonner 节。那意思就是说，他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希伯来诗篇119篇是用这样的题材圣灵给我们的。那因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两节之外，他的每一节都说到神对人的启示，而那个启示呢，是从 A 一直到 Z 的。那这个是神的话语的性质。我后来啊好奇，我就把这两节圣经啊好好的再读一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我，我不敢说，但是我只说我自己个人的意见。当我再把这两节好好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觉得 Bonner 弟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两节是例外，因为我看不出这两节是例外来。什么意思呢？我好好把这两节读了以后，我觉得那明明也是神对人的启示，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启示。就是我相信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说它，如果你有时间，你有给我时间的话，我想我们会很仔细进到里面，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很快的这样点一下就可以。所以如果我们的看法没有错的话，如果从 Bonner 弟兄的建议再加上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这两节圣经，我们觉得找不出例外，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么没有问题。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一章的圣经完全到一个地步，它每一节都代表神对人的启示，从176个角度把他的启示启示给我们。凡是关于神话语的通通在这里。所以我个人认为，要明白神的话，要追求神的话，要知道怎样读圣经，我相信最清楚的指南应该是在诗篇119篇。那么我盼望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好好的把读诗篇119篇，你如果真的好好的读过，我相信你能同意我的话。那不止这样，刚才我们说到为什么要用字母来写诗篇119篇，但是我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意义，那这个意义是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一定要明白的。我个人相信为什么神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来给我们这一篇诗篇，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你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就很清楚，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是阿尔法，我也是 Omega。 那个阿尔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 Omega 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那当然没有错，这里告代表说代表开始也代表结尾，因为阿尔法是开头也是结尾，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他们懂得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阿尔法到欧米伽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一个阿尔法跟欧米伽当中就没有了，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告诉我们说，神原耶稣基督原来就是神的字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当神在那里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当神在那写信的时候，神需要用一些字母的。那么什么是神的字母呢？谁是阿尔法，谁是欧米伽呢？耶稣基督是阿尔法，耶稣基督也是欧米伽。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神要说话的话，神是借着什么来说话呢？在末了的时候是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的。那个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在神的话语里面，如果神的话怎么成功的呢？是用神的儿子来做字母成功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的全本的圣经有一把的钥匙，那一把的钥匙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方法。如果你抓到这把钥匙，就把整本的圣经解开了。如果你没有抓到这把钥匙，这一本圣经对我们来永远是字句。所以保罗说，字句是杀死人，唯有灵是叫人活。
所以这里好几次说，你的话救我活，叫我存活，救我活。为什么救我活？因为你在你的话语里面，你碰着了那位活的主，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点。你知道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的时候打电话，这个对方啊，我说我的名字叫 Paul 保罗，但这个你讲 Paul 啊，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一发音，有的时候别人听不大懂啊，就像上海人讲国语啊，或者福州人讲国语，我们不大懂的一样。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电话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么怎么办？我们只好告诉他说是 P A U L， 我们一个一个字就把字母拼给他听。当我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这样拼的时候，他晓得原来是 Paul。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读不懂的，你怎么读也读不懂，这个字句都懂了，所有里面你再读来读去呢，那背景也懂了，历史也懂了，但你要承认是你还是不懂，你就好像读旧约也还是不懂。那一直等到有一天，神在圣灵里面为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拼出来 P A U L， Alpha 也是 Omega。现在我们的眼睛才忽然间鳞片掉下来，我们才认识我们从前所不认识的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个是这个可以说神话语的信息。所以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到处碰到希伯来文的字母，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件事盼望你能够记得，你应该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够遇见基督才对。有的人做过这样的平均，做过这样的计算，他说啊，从旧约到新约，旧约当然是讲到基督的预言了，或者预表了，或者各方面，你从各个角度去看他的话，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大概每平均25节你就能找到基督，每平均25节。意思什么呢？意思因为这个根本就是神发表他自己的用的字母，神是用一个人来发表，所以神的话跟普通的话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你知道，我愿意提醒大家一件事，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有没有开过查经班呢？我请大家问问大家，特别是年轻朋友们，你们告诉我，主耶稣有没有开过查经班啊？什么时候？如果有的话，什么时候？我怕你们不要被我问呆住了。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的主是教导我们怎样读圣经的，不过不是在复活以前，复活以后还记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是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一次，如果你说那是查经班的话，如果你说那是主耶稣帮助我们怎样读圣经，给我们一把钥匙的话，那是最标准的一把钥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开查经班，或者没有一个人带领人读圣经能够读得那更清楚的。但这件事一定要等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才可。所以那次你记得吗？到以马忤斯的路上，我弟兄姊妹不必翻，为了时间里我很快的点给大家看。到你如果读到路加福音第24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些以马忤斯的门徒们，他们软弱了，因为他们呢不知道为什么往以马忤斯去。所以所有读圣经的人都认为啊，这个以马忤斯这个两个门徒啊，往以马忤斯这个两个门徒是软弱了。结果呢，当他们正在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就亲自的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那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你知道，这就像我们普通读圣经，眼睛迷糊了，那么不认识他。那么耶稣对他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那么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时候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是这两天住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然后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了耶稣的事，他这个先知在神的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那么等等这样说下去。然后他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读以色列名的就是他。那不但如此，并且而且事实已经成就，这现在已经有3天了，还有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呢，是我们进去他们清早呢到了坟墓那里。你看他们都已经听说主复活了，结果他们的脚还是往以马忤斯路走，然后他们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他们说，看，当然是旧约里面的话，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手里有旧约的话。那这个很明显，他们手里有一本圣经， 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然后下面圣经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之起，凡经上所指自己所说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让我们记得，读圣经，你不管读摩西也好，你不管读众先知好，那么现在你不光要有先知的话，而且你要相信先知的话。这些先知们，这些启示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因着门徒们迷糊，所以主耶稣就把从旧约里面一开始所有关于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他这里没有告诉主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说伊甸园呢、啊，你吃了这个善恶树果子啊，厕所在什么地方，有的人专门问这些问题啊。那么还有呢，也没有人问说到底耶稣亚长人为什么那么长啊，是不是缺了24小时啊，然后呢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跟那个有关系，没有的。这些都是很要紧，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怕很多人忘记了这一本书的目的，是告诉我们神的话乃是用字母，用基督来做字母来发表。所以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所有在旧约里面指着他的话，他都给他们讲解明白。那你知道当这样解经的时候，你知道就讲解明白就是解经的意思吗？本来启示录你不大懂，为什么七个碗七个灯台啊，还有七个印啊，你不懂，那么有人替你解开就要解经嘛。那主耶稣也解了经，那么这一次主耶稣呢，是所有关于他自己的事都为他们这个讲解明白。然后请你们注意，等到他们以马忤自的这个门徒回过头来想的时候，回想那一段，你叫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今天我们常常有讲解圣经机会，但主耶稣是第一个，是自己亲自对他们讲解圣经。然后他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姊妹，地上没有一本书读到一个里面是火热的。我是个读物理的人，我是不能够不读一些物理的书，但是每次我阅读物理书，这个人越冷，没有热起来过的。但如果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所有读生物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只有读圣经的时候很稀奇，你里面火热过来的。什么时候火热过来的？弟兄姊妹，乃是你在神的话语里面碰见那个阿尔法，也碰见那个欧米伽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你里面觉得火热。你与我们的主又一次面对面的欢聚。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德国教授的故事。我们知道在德国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他的名字叫彭格，这在我们成长杂志里面都有这段故事。你知道很多人想知道他生活的秘诀，因为他可以说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但是呢他的行为啊又很受别人的钦佩，所以那些学生们呢就想知道到底啊这个德国的学者他秘密在什么地方，秘密在什么地方。因为你知道一个特别是学者的人很容易跑到学术性上的东西去，把圣经啊当作另外一本书，或者很艰深代表哲学的书或者物理的书来读，那这个是学者常常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尊敬学者，但是你也不要糊涂的盲从的学者，这点非常要紧。所以你知道的，这个学者按理来讲都是叫人征服，都是征服人的头脑，这个人好像从来不用他的心的。你知道严格说来，做学术的人呢脑子越冷越好，你不能说我心里火热，你这个人不大容易能做学问的。你不能说今天我心里火热，忽然把相对论把它改一下，这个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但是这一个真正的一个学者，你看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太伟大，他跑遍全世界的这个图书馆，然后做很多考证的功夫，所以今天我们对于圣经的领会，新约的领会，我们可以说到他太多的帮助。你看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怎么说？他说你读圣经有一个秘诀啊，就是你要从圣经里面读出东西来，你千万不要把一个东西读到圣经里面去，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他实在懂得读圣经，但让我们记得，这个几乎可以说是神学教授，是伟大的圣经学者， 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同学啊，他就很想知道，所以他就躲在那个教授的房间里。我劝在座年轻人不要做这样子，你们不要说潘老师就住在清华，你跑到宿舍去偷偷看他做什么，这个不是这样的。但是那个弟兄实在是叫人佩服，所以有一个学生呢，就躲在那里。结果他做什么呢？他还是读他的圣经。当他一面读圣经的时候，他最后把圣经合起来，然后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的欢聚。你看，一个头脑很大的，一个追求学问的人，他应该有一些学术上的发现，但他发现来发现去，不是发现一些死的东西，他发现一个人，他碰到阿尔法，他也碰到欧米伽。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彭格弟兄被神大用的原因。所以求主我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你无论如何怎样读圣经，你读来读去，什么时候你能说你把圣经读懂了呢？不是你的字句把它读懂为止，你字句读懂了你还没有懂，乃是你真的碰到阿尔法碰到欧米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还算早了。所以难怪有很多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你真正解释全本圣经的是一个人。你如果到美国去的话，特别到国会图书馆去，你会看见呢，在墙壁上有一个宣言，叫做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这个你如果从很近的来看的话，但如果你从远远的看过去啊，是个人头，不是个，你很近的看，那是这个字，是那个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但你从远远的看的是个人头，这个人头是谁呢？是林肯的人头。原来他那个字啊，是沿着那个林肯人头的形状一个个个雕刻下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当你很仔细很近的看的时候，有创世纪启示录，还有这个马拉基，有很多很多，你看好像都是像宣言一样读下去。但如果你远远的看的话，你要看见一个伟大的人头，那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要记得，我们读圣经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什么呢？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把他自己的心意向我们完全发表。因为什么？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圣经里面希伯来书才有这一句最伟大的一句，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借着他儿子的意思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我想为了年轻人呢，我不能不再讲一个故事，实在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帝俄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女皇啊，叫做 Catherine II。 她呢皇宫里面呢，这个皇宫里面有个很有名的画廊，那么那个画廊里面呢，一共有850张画，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很伟大的艺术家画的。他走遍了全俄苏俄大概有50省啊，然后呢总算找到了很多那个典型，那这些典型呢让他呢把这个850张画通通画下来。那么如果你到那个画廊去看的话，你猛然一看呢，那是一个，这个850张的是850张的少女的画，那么是各种不同的姿势，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坐在马车上，有的站在湖边，就是各种各样的画。那么你如果进到这个房间里面的话，你如果有一点艺术细胞，你觉得这个实在，所以他们，你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充满美的地方，因为把所有的美啊，所有你能看见的美啊，通通把它浓缩在850张的图画上面。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美的话，你只要参观这一个画廊里面的这850张图画就可以了，那就很清楚了。但是假设你很仔细的注意这850张图画的话，你会发现呢有一个秘诀。原来当这个画家画这个850张画的时候，他不错是找了850个典型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美， 但是在每一幅画的里面，严格说来都告诉我们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就是 Catherine II 那个女皇。所以一个少女站在那里姿势，就叫你想起那个 Catherine II 站起来的姿势。当一个少女在那里走路的时候，那个走路的样子，迈步的样子，就叫你想起那个女皇迈步的样子。还有另外一幅画，当一个少女坐的时候，就让你想起那个女皇坐的时候的庄严。那这个可以说是个很简单的说明，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当我们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好像进到宇宙的画廊里面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你可以读创世纪，可以读启示录，我是讲启示录，你要记得就是启示录，或者读到但以理的时候，亲爱的弟兄们，表面上来看是七个印七个丸，还表面上来看是四个怪兽，表面上来看是七十个七，表面上来看是月界，这些东西就像八百五十张画一样。但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睛的话，你能看见这些画或者这些的神的话，都是指着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乃是耶稣基督。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把钥匙。那这把钥匙神放在我们的手里，叫我们对神的话就能有很清楚的认识。现在让我说一个比方，或者让我做一个示范，大家就能够明白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因为我觉得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要紧。让我来讲一个实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相信我们呢，读到旧约的时候，你读的谁的出现次序越多，慢慢你就和他有感情。在新约呢，我想大家最有感情的一个人就是保罗。那么旧约呢，我想你读来读去啊，我相信你最有感情的一个一定是摩西。你看那个摩西啊，实在是很辛苦。那摩西呢，他本来是在埃及王宫里面，然后呢神使用他就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那是带领200万的军队，意思就是说有60万这个男丁，但是还有老的老少妇，一共在一起大概有200万人。我们这次聚会大概住在这里不到200人，但是光是200人，我们棉被的问题就很多问题，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不能够解决啊，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弄得焦头烂额。但是你想想看，一个摩西他能够带领200万人从旷野里面经过40年，你到了越后面你越爱摩西，因为摩西实在是在神的家境中，他不是神的百姓，吃力不讨好，被人怨。我记得最有意思啊，我们在美国啊有一次举办这个福音营的时候，我们都是请一个不信的朋友们他参加福音营。那么这个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这些不信朋友们呢，把他们请到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个与世隔绝的。那么把汽车送到那里去以后，然后我们呢就这个就没有车子，他跑也跑不掉。那么然后这些人呢就把他们请了一面的，请他们观赏什么宇宙啊。然后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传起福音来。那一传起福音啊，特别是徐华军一传就是2.5个钟头。他说我口才好得很，你们坐在这里啊，一定要坐2.5个钟头。结果他果然呢就是传2.5个钟头的福音。那么这个下面的人呢，就很受感动。你知道啊，这个工作很有果效啊，常常100人上去，50个人下来得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费财费力啊，他们把福音要送给他们，我们相信主实在很用是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去前年呢，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啊，这个头2天呢没有安息啊。为什么没有安息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啊就是说，因为啊这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伙食费很低，因为那个费用，因为这么多人呢，这大概到200多人，所以呢这个费用很高很高啊，所以没有办法呢，只好啊把吃的那部分把它弄少一点，弄少一点。所以呢到了头2天呢，一片肉也没有，别的什么都有，一片肉都没有。这个中国人呢不吃肉不停的，所以啊这个头2天呢，你知道这些人呢，按理来你知道这个西洋有一句话，这个乞丐啊是不能选择的，你若做乞丐你不能东挑西挑的，你上来啊根本不是你花钱上来的，结果基督朋友把你请上来，你还要东挑西挑。但是你知道很稀奇啊，这个不信耶稣的人权力是最大的，他要被服侍的好好的，而且呢对这个服服帖帖的，那么而且要很好，不光住要好吃也要好的。结果头2天呢说是没有肉啊，慢慢就起哄了， 后来有一个说法说，实在不行啊，把那个负责那个饮食弟兄把来，我们要吃他的肉。那这个他们当然是说笑话了，所以后来吵了半天的，最后只好给他们肉吃。你知道这个故事是现代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你读诗篇，你读这个约摩西五经，你很熟悉，对不对？到了有一天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呢飘来飘去，这个后来慢慢的怎么样，就想起黄瓜韭菜了，就想起在肉锅旁边吃肉。所以他们就常常想起，我们除了常常打牙祭了，到了年尾还打尾牙的，那么怎么到了现在啊，什么也没有？所以他们吵要吃什么？要吃 barbecue， 要吃小哈斯，要吃这个蒙古烤肉。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摩西实在是没有办法，他说神呢，我实在是不行。结果我们知道神说，他们要吃让他们吃啊。是那次啊，神啊，所以每次我吃肉啊，特别用牙签来这个，就这个用牙签来抠里面的肉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段故事啊，就是当那些人正吃肉啊，那个还这个肉还没有嚼烂的时候啊，你知道神的愤怒就临到他。那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但是摩西真是任劳任怨，是吃力不讨。摆上了所有的力气，大家不会欣赏他的，没有想到说，哦，这些服侍的弟兄们多么辛苦。他所想到就是，哎呀，这个不行啊，我们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你知道，实在是很困难。我们今天小小的一点的聚集，就能够让我们想起当初200万人中间所发生的故事。但是最叫人过不去的就是，这个忠心一辈子的摩西，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能进迦南，这是你我没有办法明白的。特别是一些忠心服侍主的神的仆人，如果一个人能像摩西那样忠心，应该要感谢。但谁都不羡慕摩西的下场。等到最后，他再三的求神说：“让我进迦南去。”神说：“你不要再说了。”神只把他带到山上，让他看一看迦南，如此而已。然后神就亲自把他在摩亚山地那里就埋葬了。这个故事是你我永远不能懂的。那么当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那你我一定要追究原因了。那当你追究原因的时候，那么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做领袖呢？所以有的人呢，后来慢慢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明白了。那个明为什么会明白呢？因为当他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们才晓得原来摩西啊犯了一个大毛病。他犯了什么错呢？他犯的错就是他有一次神叫他拿着杖，因为这个年轻的一代吵着要水喝，结果呢他神的叫他拿着杖，然后吩咐磐石呢流出水来。结果那一次大概很奇怪啊，你知道摩西啊向来脾气很好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姐姐顶撞他的时候，他圣经说他是极其谦和，是全世界最温柔的一个人。但是这一次不行，所以我们要小心了。你不管你多谦卑多温柔，有一次啊一发起脾气来，可能就像摩西一样。那那次呢，摩西啊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怒从胆边生啊，那次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失态了。那次一失态呢，结果他就用那个杖子啊连续打了磐石两下。那么等到他把这样击打磐石了以后呢，我们知道神就说，你在众百姓的面前没有尊我的名义上，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摩西不能够进迦南。那么有很多人就问，那么这个教训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表示说，要表示什么呢？就表示你一定，这表示你一定有个功课了。那么你知道，很多年轻弟兄姊妹读的这段时间很高兴的，你知道为什么很高兴的？因为他们从里面读出亮光来了。就是所有的小弟兄可以发脾气，所有的大弟兄不可以发脾气。你如果有一天呢，你真是一个神所用的大的仆人的话，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又是个大牧师，那你又是带领我们的，那我们发脾气没有关系。那你如果不发脾气，你要小心啊，你可能根本迦南就进不去。那么我们要问说，这个是不是是那里的教训？那当然，我相信所有神的仆人要从这里汲取教训。我们知道说，神的仆人不能随便失态，因为意思就是说，神的仆人他有代表性。如果他内子不尊神的名为圣的话，他很自然的把神代表错，那么神在这里要兴起这个环境来，要告诉人说，神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的神要表白，一点都没有错。 神的仆人们的的确确应该要敬畏神，甚至于到了晚年的时候，千万不要说现在我血压可能高了一点，所以现在我可以随便发一点脾气，不能的。这个也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就在这一段你我觉得没有办法解释的圣经里面，你我要碰见阿尔法，也要碰见欧米伽。怎么碰见？让我来解释。你要知道啊，摩西用磐石打出水来，这次果然打出水来了。这一次打出水来不是第一次，是第二次。我们记得他年轻的时候，老早老早，在上一代的时候，他也用磐石打出水来，然后怎么样，就磐石就流出水来。我们还记得那段故事，对不对？那摩西这次有没有做错事呢？从表面上来看，没有做错事。为什么？因为40年前他带着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拿着杖，结果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就解决了很多人的干渴。那这个是他40年前得胜的经历。那现在所有神的仆人要很小心啊！昨天上个礼拜，神曾经用很特别的方法，你带领了很多人得救，就是因为你说了那句话，那句话圣灵特别给你的。结果呢，你以为那句话就是等于那个秘诀一样，所以过了几天以后，你讲同样的一句话，我相信很多神的仆人有这样的经验，上一次很灵的，这次不灵了。你有没有这样感觉？上一次你一唱诗歌啊，你自己哭了，大家也哭了，这一次呢，你自己哭了不像人，别人根本在那笑的，根本一点不受感动的。那么我要问的有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这就告诉我们说，许多神的仆人，一面神给他一个得胜的经历，那么在他没有得胜的经历以前，他完全依靠神；等到他有了得胜的经历以后，他依靠那个得胜的经历。所以下一次呢，他一定要如法炮制。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不一定灵的。我再举个例子，像摩尔维亚大复兴，你们知道摩尔维亚大复兴啊，是两个姊妹开始祷告的。所以我非常喜乐看见有一些姊妹们真的用膝盖来为国家，为很多神的子民，为着神的教会在那祷告的时候，我实在觉得就像当初摩尔维亚大复兴一样。那么有很多人读摩尔维亚大复兴的历史啦、故事啦，然后呢，诶，他们读到一个地步就发现什么呢？就发现那个时候他们大复兴有一个秘诀。对不起，我说错了，不是摩尔维亚，是这个，不是摩尔维亚，是另外一个，是威尔斯大复兴，我如果没有记错。现在我不敢说了哈，你们不要引我的话，大概是两个复兴里面的一个。那么其中有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做法呀，就是他们呢，所以后来有大的复兴，因为他们有一个守望的祷告。这个所谓守望的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人祷告半个钟头。那么这个当时钟在那里转的时候啊，那么每到了半个钟头，一定有一个人呢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呢在那祷告，所以他们从早到晚像站岗一样，全天候在那祷告，那么随时随地呢都有人为着复兴祷告，结果你知道就带下了很大的复兴。那这个可以说什么是神在那个时代神所用的一个办法。那么结果很多今天读追求巴不得将来在台湾有一个大复兴的时候呢，那么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也试过，有的时候那么有的人说我们呢也来一个24小时的守望祷告。那你知道那个时候24个人守望祷告，不是24个人的，如果24小时48个人的，你找个48人，那48人都是火热的。但是现在我们找个48人很困难，有的人很爱睡觉的，特别到了半夜12点或者2点钟的时候，那个根本眼睛不听话。但是没有办法啊，你为着要制造一个复兴呢，结果呢他们也有这样，所以你看见这个整个的祷告可能就一半在那祷告，结果成功不成功呢？不成功。所以这里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警告，复兴完全是生命里面的故事。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在某一个地方用了这个方法，在这个方法一定可以用的，不一定。因为神一定要拯救他的仆人到一个地步是完全依靠神自己，而不是依靠从前得胜的经历。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的。那这只是一部分的功课， 那这里面还有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等到他第二次再来击打磐石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呢？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如果这一次成功的话，那么整个今天我们福音的根基就完全被推翻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让我来解释。这个第一次，这个40年前，这个摩西啊击打那个磐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磐石在原文呢、啊、是低磐石，是卑微的磐石，所以呢是 low rock， 是低的。那么你如果读到第二次那块磐石的时候、啊、那个磐石呢是 high rock， 就是高的磐石。我们不要忘记，你这是高的跟低的差不多，你不能这样说。这个读圣经千万不能差不多的，所有差不多圣经都不能好好来读圣经的。所以难怪有人告诉你三个博士，你读来读去你心里找不到三个人。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说差不多了？因为黄金一个，然后乳香一个，墨药一个，不是三个吗？那这个读圣经我们要很仔细才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你会很注意说高磐石跟低磐石有很大的考究的。那么磐石在圣经里面，你如果读根据保罗的话，很清楚是指着基督来说的。那第一次为什么击打那个磐石？因为低磐石乃是预表我们的主降生卑微，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说，所以乃是指着卑微成为人的那位耶稣基督，那是低磐石所代表的。那么他在什么地方为我们受了击打呢？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在十字架上，那个低的磐石就为我们受了击打了。因着我们的主受了鞭伤，我们就得罪医治，因为那个磐石被击打了，所以我们知道他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那个故事严格说来就是预表这一段的故事。那这是第一次，但第二次情形完全不一样，这是高的磐石。那这个高的磐石是象征什么呢？是预表什么呢？你若读预表学的话很清楚，那个高的磐石乃是指着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已经升迁，已经得着荣耀。那么因为他已经升迁得着荣耀了，所以现在你不能再击打他，你再击打他的意思就是把他钉上，再次钉十字架。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再把他钉在十字架，因为他已经成了，他已经到已经荣耀升到天上，他是那个高的磐石。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我所做的不能够用杖打那个磐石。所以神对摩西怎么说？神对摩西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意思就是说，不是用磐石打了磐石让水流出来，因为那个磐石已经裂开了。那个永久磐石为我开，是在什么地方为我开的呢？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开了。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重新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现在主耶稣是那个高的磐石，他已经做了我们的祭司，他是在荣耀里面。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得着圣灵的话，你只要吩咐磐石，意思什么？你只要祷告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只要向主祷告，向磐石发声，那么水就流出来。但是那次弟兄姊妹，你看见的保罗不是摩西也许受了刺激，他真的又打了一次磐石，结果呢我们看见这里结果就违反了福音的原则。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教训。你发现在这件事情上不能乱，如果乱的话，那福音的原则就失去。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里的低磐石和高磐石，就给我们，你们真的读圣经读到最后也不要太难过，那这个是神要维持他的原则。因为神要让我们看见低磐石和高磐石，神要让我们看见主今天不光为我们钉着十字架，曾经为我们钉着十字架，他也已经得着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得着圣灵的话，不需要把主耶稣才钉十字架就得着圣灵了，不是。现在你只要向主发声， 那么这样的话，你知道活水的江河就永永不断的从我们身上流过。那这是今天时代的故事。所以你知道说，在新约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这个教训完了以后，那么在你我来讲，一直很气摩西抱不平，对不对？因为摩西一直没有进迦南。但是感谢主，你记不记得在变化山上，那个变化山上的故事是迦南地的故事，对不对？在变化山上，你看见那里不只有主耶稣，有以利亚，也有谁呢？也有摩西。所以我们知道神有他的办法，一面他要教育我们，一面他要维持福音的单纯，但另一面我们不知道以摩西怎么跑到迦南去的。但有一件事我们能够得到安慰，所有年长的神的仆人们，所有那些爱主神的仆人们，还是要能够得到安慰。有一天在变化山上，你看见那里不只有以利亚，也有摩西。所以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乃是给弟兄姊妹看见，好像是一段莫不相关的圣经，好像是一段摩西发脾气的圣经，但这里让我们遇见阿尔法，也让我们遇见欧米伽。那么像这样的例子就太多太多太多了。我想关于这一点呢，我就说到这里就可以了。那末了呢，我想特别讲到这个字母，一共多少个字母呢？是22个字母，对不对？那么讲到22呢，让我这是圣经里面的数目，就是22乘8。但让我顺便提一下，你可以相信，你也可以不相信，但是我只是提醒你注意这个事实，就是你如果从神的创造里面，你会发现这个22很有意思。这个22啊，可以说啊，代表一个数目啊，是我们从有亚当以来我们大家所共有的一个数目，你相不相信？今天我们下午我们的弟兄讲到染色体，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呢，你要每一个人里面都有46个染色体，那我们相信啊，我们知道亚当夏娃里面有多少个染色体，我们也知道。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46个染色体里面呢，有22对染色体是大家相同的，有2个落单的。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如果错了，我要请潘老师改正我。2个落单的那个染色体，我们知道是决定性别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不同的。那么非常稀奇的一件事，的的确确，当我们这些人在亚当里面的时候，我们自自然然就有了亚当的形象。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都承受了从亚当来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22对的染色体也在亚当里面。所以特别当我们讲到圣经里面讲到在亚当里面的时候，你知道最好的一节圣经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利未献上1/10的时候，他还在亚伯拉罕的腰中或者他的身中。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利未啊，根本就是在那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但他已经在哪里呢？他已经在亚伯拉罕，已经在亚伯拉罕了。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在亚当里面的性情，都是从亚当夏娃里面那个22对我讲共同的染色体来决定的。我们自然然就活出亚当里面的光景来。那这是我特别顺便提醒的。那么这里也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当你真的往下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到处能遇见基督？因为当你到处遇见基督的时候，就像哥林多后书那里有一句话，你还记不记得？我想我很快这个读给大家听。那么特别哥林多后书那里有一句什么样的话呢？有一句话说，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你遇见主看见主荣光的时候，有一个结果的，你不能光看见，一定有个结果的。那个结果什么呢？好像从镜子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变成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读圣经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叫你天天能张扬主的面容，
在自豪里面，当你遇见主的时候，你能够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这是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天天瞻仰主的面容，而他这个人可以永远不改变，不可能。他的结果是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缘故。今天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有22对的染色体，因着那个缘故，叫我们是彼此相像的。但是这一个故事乃是提醒我们在亚当里面同样生命的故事。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亚当的光景是承受来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情形也是承受来的。因着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渐渐的就能磨成主的形状。你知道有很多人呢，他们特别小孩子们看电视，你知道看电视，因为他看那些明星看多了。你知道在外国有一个明星很滑稽的，他滑稽到一个地方，每次啊把两个眼睛黑眼珠都用到这个眼睛当中来。所以有一次我不小心啊，我们家里有个孩子，他不小心了，他看那个电视看太多了，结果他那不知不觉啊，就把两个眼睛一对，就给你觉得他很好笑，他两个眼睛黑眼珠可以跑到当中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什么东西看得多啊，什么东西你就要变变磨成那个形状。所以你知道，如果你看见在电视上，你看见那个 Lady D， 看见那个 Lady D， 我们说是那个查理王子的那个王妃的话，你若看来看多看多的话，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很多的姊妹们那个头发都是 Lady D 的样子。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她天天张扬王妃的荣光，然后就渐渐磨成王妃的样子。所以你就看见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那个样子，那个一举手一投足就像他所看的一样，一点都没有错，就是。所以难怪有人告诉我们，这个老夫老妻啊，到了晚年的时候有一点很奇妙的，就是他们两个到了晚年的时候，几乎丈夫像妻子，妻子也像丈夫。你说为什么丈夫像妻子，妻子也像丈夫呢？因为他们对看了已经看了几十年了，结果对方的小动作啊，还有对方的笑啊，对方的这个不知不觉耳濡目染呢、啊，就渐渐变成对方的形状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真正是生命里面的故事，对不对？同样的，不要忘记，当我们读诗读神话语的时候，为什么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到处能遇见主，能看见主的荣光呢？没有别的目的，乃是渐渐的把我们磨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弟兄姊妹，这个永远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的。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22能够提醒我们的。